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翻到圣经的最后一章启示录22章，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在启示录的22章6到9节。弟兄姊妹翻到以后，请起立，我来诵读这一段上帝的话语。天使又对我说，这些话是真实可信的，主就是众先知被感知灵的神，差遣他的使者，将那必要快成的事指示给他仆人。看哪，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这些事，是我约翰所听见、所看见的。我既听见、看见了，就在指示我的天使脚前俯伏要拜他。他对我说，千万不可，我与你和你的弟兄众先知并那些守着书上言语的人同是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一同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基督，圣灵宝贵师，三位一体独一的神，今天你的儿女是何等的有福，再一次在圣殿中聚集，能够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就求你的话语、你的圣灵与每一个人同在，让我们真的能够更加的明白你、认识你、爱你，归向你，将荣耀颂赞归给你。求你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也特别求你洁净孩子的身心灵，洁净孩子的口，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为荣耀你，建造你自己的教会。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美国我认识一些异宗教的朋友，包括印度教穆斯林的朋友。那如果按着人的宗教行为或敬虔的程度来讲，那我即使作为一个传道人，我也没有办法和他们相比。有一天我去穆斯林朋友开的车店去修车，那一般情况下这个车店是非常的忙碌，但是这天我到了车店以后呢，发现车店异常的清静，只有一位我的朋友在修车，那其余的两位都不在。我还没来得及问他们为什么没有，其余的人没有在工作的原因，那这时候就来了另外一个客户来询问其中一位不在的师傅。那我的朋友告诉他说，你再过2个小时以后来，他们去祷告了。那这时候我才明白说他们去干什么了。那他的回答让我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这么忙碌的车店，有很多的生意要做，有很多的钱可以赚，那么而且是在生意最忙的时候，那他们却去祷告了。那我们知道，因为穆斯林到了一定的时间，他们就要必须去向他们的神阿拉去祷告。如果按照宗教的行为来说，作为基督徒的我跟他们相比，那真的是很惭愧。我们没有像他们一样雷打不动的到了时间就放下一切去祷告神。可能我们很多基督徒也没有办法和这些异宗教的信徒相比，正常的工作时间我们不舍得放弃来被神所用，那么我们甚至连主日的敬拜的时间啊，我们也拿来窃取来用来赚钱。如果按着人的宗教行为、宗教的敬虔程度来推论的话，如果可以上天堂的话 啊，如果按照我们的宗教的行为敬虔的程度来决定上天堂的话，那我想你我可能都不能上天堂，而那些朋友啊，一定在天堂里面，因为他们的宗教行为比我们好得多。可是事实上恰恰相反，人能不能进上帝的国，能不能上天堂，根本不是我们人自己决定，更不是按照人的敬虔的程度和行为来决定，而是上帝决定的。所以我们说一个最最重要的事，就是人相信的这个对象是不是真上帝，或者说我们所信靠的这个信仰是不是一个真实的信仰，一个真理的信仰。那么这个是决定我们是否得救的一个关键啊，是关键。我们知道启示录的末尾21章和22章是启示录的启示高峰，那么也是整本圣经的启示高峰。在启示录高峰要结束之前，特别强调出一个重点，就是启示录启示的内容或者意象是不是一个真实的无误的准确的启示，也就是强调出圣经的启示，圣经关乎这个末后真理的启示是不是一个真实的可靠的来自上帝的启示。那么启示录的末了为什么如此重要的强调这一点呢？就如我们上面所讲的故事，如果我们所信的圣经是错误的话，如果我们所信的不是真理的启示的话，如果我们所信的这位上帝不是那位真上帝的话，如果我们所信的是一个虚假的启示，那么我们即便是再虔诚再认真，哪怕是我们一天不吃不喝都在祷告，向一个虚无的虚假的对象祷告，那么我们得到的将来是什么呢？一定是一切都是虚空，或者说一切都是谎言和欺骗。就如保罗所说的，你们信的人比不信的人还要更可怜啊！你们信的人比不信的人更可怜。因此真正的信仰必须是建立在真理之上的信仰，如果你信的根基建立的在这个错误之上，你信的这个对象也是错误的对象，那么人无论做什么，无论人在敬虔的结果都是枉然，因为人自己不能拯救自己，人自己也不可能靠自己得救。我们看启示录的一开始和启示录的结束都重点强调出一个重要的真理，就是圣经是上帝准确无误的真理启示。圣经在启示录所启示的都是上帝启示给我们的，是关乎末后的真理，是准确的无误的真实的可靠的，是来自上帝真理的圣言。我们来对比一下启示录1章1-3节和22章6-8节。启示录的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给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这里特别提到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的。第二节说，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了。这里讲到约翰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都看见了，证明出来了。第三节说，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 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啊，这里谈到说，念这书上预言的和听见又遵守所记载的这些人是有福的。那么今天的经文六到八节告诉我们说，天使又对我说，这些话是真实可信的，主就是众先知倍感之灵的神差遣他的使者，将那必要快成的事指示给他的仆人。第七节，看哪，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的预言的有福了啊！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这些事是我约翰所听见所看见，我既听见看见了，就在指示我的天使脚前俯伏要拜他啊。那么这两段圣经几乎平行的在多方面阐述了一个重要的真理啊，就是阐述了圣经或者启示录启示的这个启示的意象是真实的，是可靠的，是上帝真理无误的话语。所以从这段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第一个就是说，他说圣经是耶稣基督的启示，是见证耶稣基督的，是神的道啊，它是耶稣基督的启示，也是见证耶稣基督的，它是神的道。那么第二一个讲到圣经是上帝默示的啊，是人记录下来的上帝的话语啊，就那个前面所讲的，说是主就是众先知啊，倍感之灵的神。所以圣经是圣灵上帝感动众先知记录下来的上帝的话语。圣灵上帝在圣经的启示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圣灵上帝掌管所拣选的人，那就是借着人类的作者将上帝的启示或者默示啊，启示默示默示人这个真理，默示人的这个真理记录下来。那么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啊，是圣灵掌管，然后借着人默示给我们。就如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节到十六节说，说你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那么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那么第三一个圣经呢，它是来自上帝的启示。圣经背后真正的作者是上帝自己，而不是人。所以圣经真正的作者是上帝，而不是人。所以很多的时候不信主的朋友同样啊，问同样的问题，就认为说，那圣经不是人写的吗？为什么你们基督徒说它是上帝的启示呢？那么明白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首先我们说，上帝是永恒无限圣洁智慧的创造主，上帝是那个永恒无限圣洁智慧的创造主。那我们呢，是被造的人。上帝如果他不是从上而下的把他启示给我们的话，如果上帝不是上帝亲自从上而下的把他启示给我们的话，那么我们这些被造的有限的人啊，绝对无法认识这位上帝，绝对无法认识这位上帝。 更不可能得到救恩。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差别。那么基督信仰，我们说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它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启示，是上帝自己把它启示给我们，他是谁，我们是谁。那么第二一个，创造主上帝，如果他启示我们，他使用的是一种我们人类都根本不认识的文字语言啊，或者我们把它叫天书，它的确叫天书，但是它使用的是我们根本都不知道一种人类的语言。那么我们仍然是根本没有办法认识上帝。因此上帝在整个历史中啊，从旧约到新约的1600多年时间里面，上帝拣选了40多位不同的作者，在不同的时代，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不同的地点。那么这些人类的作者，他们的人生背景经历啊都不一样。那么上帝使用了人类的三个主要语言啊，希伯来文和一小部分亚兰文和希腊文，那么这三种比较精确的语言记录下来上帝要启示给我们的真理。那么我们说，虽然花了1600多年的时间，但是圣经的完整性、前后的合一性、清晰性啊、完全性，它完全启示了上帝要启示给我们的真理。那么上帝在启示人类作者在书写圣经的整个过程中，完全是被圣灵所掌管。那么按着上帝要启示的话语记录下来，成为我们今天所阅读的圣经。我们特别要强调的是，圣经的启示它不是一种机械性的默示，那么作者也不是一个机器人一样的，上帝怎么说他就怎样的就机械性的记录下来。上帝而是使用了人类的作者，他们的人生经历，他们的文化背景，包括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思想情感，来准确地表达出上帝要启示给我们的真理。因此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作为人读圣经的时候，圣经就是一个有血有肉，它和我们的这个思想情感、喜怒哀乐和我们的人生就产生共鸣。所以圣经它可以抓住我们，抓住我们的心啊，它能够震撼我们的灵魂。那么圣经是一本活的书，是一本生命的书，是上帝亲自对我们讲话，是真实的可靠的上帝的圣言。那么说圣经是上帝在历史中的作为，是人亲自所看见所听见所见证的，就如约翰讲的，所看见所听见所见证的。圣经在人类的历史中的启示，其实我们说圣经也是关乎上帝在人类历史中的作为的彰显。他为我们做了什么，他成就了什么，他是怎么样一位上帝。那么是历史历代的人都亲自的看见、听见、经历和见证的，这就是圣经要启示给我们的，这就是我们要认识的这样一位独一的永生的真神。圣经也是为着他做见证，也是为着他的荣耀。所以我们说 圣经是真实可靠的。圣经之所以是真理，之所以有着至高的权威和权柄，因为它是来自那位主权荣耀真理的上帝。它有权威，它有权柄，因为它是来自那位主权荣耀的上帝。那么主权荣耀的上帝，他所讲的话就有着至高的权能，就是完全无误的，可以信靠的。那么启示录还告诉我们说，那个遵行这些话的人，遵行这预言，遵行这书上话的人有福了。所以上帝的话语它也是人福祉的源泉啊，它是人福祉的源泉。圣经是上帝真理的话语，圣经是上帝启示给我们人类啊，它是给我们人类的，它是我们行事为人的这个唯一的准则，最高的准则和真理的标准。它创造了我们，它也把我们人生当行的当做的这个标准给了我们，我们可以去遵行。当我们去遵行的时候，我们就是蒙福的人生，我们就是一个智慧的人生，我们就在这个蒙福的道路上，我们就在这个永生的永恒的生命的道路上。就如弟兄姊妹我们都非常熟悉的诗篇第一篇啊，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啊，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尽都顺利。这就是有福人啊，那个树的根扎根的那个上帝的真理的话语里面，就像一棵树在水旁一样。那么诗篇十九篇在论到上帝的律法时这样说，他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都比金子可羡慕，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且比蜜甘甜，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所以神的话就是福分啊，遵行神的话就是福分，上帝的话语就是我们的福分。遵行上帝话语的人，那么必定也是有福的人。我们知道这个西敏信仰告白啊的第一章都是在阐述什么是圣经，所以说你看到那个圣经它的这个对圣经的认知啊，真理性无误性的认知，是信仰的最根本最根基的东西。同样西敏告白告诉我们说，他说圣经记载下来的圣言，包括旧约新约啊全书啊，旧约39卷，新约27卷，他说这些书都是上帝所默示的，做信仰与生活的准则啊，都是上帝所默示的，是信仰和生活的准则。那第四章也论到，他说我们所信服圣经的权威，那么这个权威不在于任何人或教会的见证，乃在乎上帝啊，乃是关乎上帝啊，他自己就是真理，所以上帝自己就是真理，上帝是圣经的作者，所以我们应当接受圣经啊，是上帝的话语。 上帝他自己是作者，上帝就是真理。所以圣经不是靠我们人去证实它是真理啊，圣经本身自己就见证它就是真理啊，这是跟其他的是完全不一样，因为上帝就是真理。他说我们可能受教会见证和感动的影响，因而高举圣经啊，敬重圣经。对圣经属天的性质、教义的效力、文体的装束、各部的一致、整体的要旨啊，将一切荣耀归给神，人类唯一得救之道完全彰显。就说圣经对这个我们得救之道啊，对一切荣耀归给神都完全的彰显出来。何必许多其他无比卓越啊，全然就是说和其他许多无比卓越全然完美之处，都足以证明圣经本身就是上帝的话。那么更重要的，这里讲到他说，最让我们完全确信圣经无谬真理与属上帝权威的原因，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认为圣经就是上帝真理的话语，就有上帝的权威呢？最重要的是圣灵在我们心中做见证，记着上帝的话在我们心中所做的见证，也与上帝的话和我们心中一同做见证。就说圣灵上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啊工作，没有在我们里面做见证，我们根本不会认为圣经就是神的话啊，圣灵的工作，圣灵的见证。那么上帝全备的旨意与上帝自己的荣耀、人的得救、信仰和生活有关的一切必要之事，圣经都明明记载了啊，圣经都明明记载了。所以圣经是无谬的啊，可靠的、全备的、清晰的、权威的、神圣的上帝真理启示的话语。那么建立在真理根基上的信仰啊，那么上帝的真实可靠话语之上的信仰，是一个最重要的信仰的基础，是我们信仰最重要的基础。所以我们说离开了圣经这个根基，我们的信仰啊都是会倒塌的，都是站立不住的。那么在这一段的经文还有一个重要的启示，就是耶稣基督说的，他说就是第七节说，看哪，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第二一个就是说这个基督一定会再来，那么而且这个遵守这书上预言的人就有福了。所以启示录的最后一章特别强调出两个重要的信息，一个是圣经是来自上帝真实可靠的话语，另外一个就是基督的再来啊，基督的再来。那么有关这样这两个讲到，我们在启示录接下来的末尾还会继续的讲述。那么启示录的最后一章重复三次使用了啊，主耶稣的话，就是说看哪，我必快来。那么这里是耶稣基督自己亲自的宣告，说看哪，我必快来。那么在圣经原文中，看哪是一个命令式的强调啊，是一个命令式的强调，就是要提醒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注意，特别的注意啊，就说看哪啊，让大家都特别的注意。那么这里还讲到说我必快来，那么原文中的这个来啊，是一个现在式的动词， 那么就表示说我正在来啊，我已经在来的路上了。我们说耶稣基督的再来，不是说可能对我们人来说那一天哦，耶稣基督突然出现了，好像耶稣基督就是那一时那一刻一下子就来了。但是从圣经的启示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说看哪，我必快来啊，意思说我正在来， I'm coming， 我正在来的路上。那么启示录末了特别强调的是要让我们注意啊，要让我们特别的警醒，耶稣基督他不仅要再来，而且他正在来的路上了。这正是启示录要警戒我们，要警醒我们耶稣基督再来这样一个真实的真理。他就是要警醒我们这个在末后时代的人啊，警醒我们这样的一个迫切性，要提醒我们我们当尽的责任是什么啊，我们当尽的责任是什么，是要警醒我们，要提醒我们当尽的责任是什么。那么耶稣基督再来是圣经预言啊，是圣经真理，还一个我们说一个还没有，是最后一个还没有实现的一个预言。圣经在启示录的末了特别强调圣经启示的真实可靠性，就是要强调启示我们启示录中关乎末后真理的启示预言都是真实可靠的啊。他强调圣经真理的启示的正确性准确性和真理，就是要告诉我们说圣经关乎这些末后启示的真理的预言都是真实可靠的，而且一定会发生，而且已经啊，有些已经开始了，已经开始了。就像我们前面讲过，无论是七印的意象、七号的印象、七碗的印象啊，对这个大淫妇巴比伦审判的意象，还是对两个撒旦的帮凶两个兽啊，无论是这个敌基督的政权，还有这个敬拜偶像的一切的假宗教，他们最后都会遭到硫磺火湖审判的这个意象都是真实的，都一定会发生。同样的，而那些被耶稣基督宝血所洁净的，印有耶稣基督印记的，属耶稣基督的，属上帝的儿女，他们必定会进入上帝永生的国度，必定会承受那个新天新地永恒的祝福。所以这一些都是确定无疑的，这一些都是一定会实现的。所以主耶稣特别强调说，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那什么是人真正的福分呢？我们说什么是人真正的福分呢？就是在耶稣基督里的人，遵守上帝真实可信靠话语的人，就是我们必须是在耶稣基督里面，而且我们遵守上帝这个真实可信靠话语的人，这样的人是有福的人。所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都是有福的。一方面我们要持守圣经教导我们的真理，另外一方面我们要按着上帝教导的真理去行去做啊，是两方面的啊，一方面是持守，一方面是遵行。圣经中上帝的话语就是永恒生命的灵粮啊，就是那个永恒生命河的水，它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当我们按着神的话语去遵行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在蒙福的道路上了。 啊，我们就已经在蒙福的道路上了。那么回到开始我们所讲的，我的朋友，那些异宗教的朋友，他们信靠的基础，信靠的对象是一个虚伪的偶像，是一个虚假的偶像，但是他们有着敬虔的宗教的行为。那么反过来，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信靠的根基是正确的，我们信靠的对象也是真理的上帝，可是我们往往没有按着上帝真理的话语去遵行。我们说，虽然我们得救不是借着我们的行为啊，而是单单出于上帝这个上帝的拣选和耶稣基督的这个救赎的恩典，但是得救的基督徒却没有按着上帝的话语去遵行，那么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啊，我们是绝对的会羞愧啊，我们是绝对的会羞愧，因为我们躺在基督的恩典上啊，我们浪费了上帝的恩典。那么我们可能真的是羞愧和诱惑了。那么末了还提到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唯有上帝当配得一切的敬拜。圣经在第八节告诉我们说，他说这些事是我约翰所听见所看见的，我既听见看见了，就在指示我的天使的脚下啊，要俯伏拜他。所以约翰在这时候就是要俯伏到这个天使的脚前拜他。那么这时候天使说什么呢？他对我说，千万不可，我与你和你的众弟兄众先知啊，你的弟兄众先知并守这书上言语的人同是做仆人的啊。先知说，这个天使说，我们同是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你要敬拜神。所以当天使将这个一系列天上的异象，关于这些幕后的真理都指示给约翰以后，我们说作为基督的门徒使徒约翰啊，看见了听见了这些幕后启示的真理的意象啊，约翰被这一系列的意象给震撼了啊，所激动了，他一时不知所措，所以他要向指示他意象的天使去俯伏敬拜叩拜。那么天使立刻强烈的阻止他说，千万不可啊！说我与你和你的弟兄众先知和守着书上言语的人都是同作仆人的啊，我们只不过我们都是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那么天使在这里说，不仅要禁止约翰这样做，而且命令约翰要当敬拜上帝。那么天使的这个命令啊，有三个方面的意义。首先，无论是天使还是众先知，他们都是上帝的仆人，他们都是上帝的仆人，他们就是要敬拜上帝。那么这个不仅是命令，而且是人的责任，是唯独将荣耀归给上帝。这就是我们小药理问答常说的，人生首要的目的就是要荣耀神，以神为乐直到永远。所以要当敬拜的是上帝。那么天使也是上帝服役的灵，人也是按照上帝形象所造的受造物，凡有气息的和受造物都当敬拜那位创造主，敬拜那个赐生命气息的永恒的上帝。所以受造物之间不是彼此敬拜的对象。那么第二个， 当天使命令啊，当敬拜上帝啊，当敬拜上帝。那么这个敬拜使用的是一个及物动词，也就是说敬拜必须要有一个敬拜的对象。那么这个敬拜的对象是什么呢？就是上帝，就是上帝啊！我们要敬拜，敬拜的对象就只有是上帝，只有上帝是我们敬拜的对象。今天很多教会的问题啊，敬拜的对象不是上帝，敬拜的对象是人，敬拜的目标也不是为了敬拜的那个目标也不是上帝，而是那个对敬拜者得不得喜悦。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就是一个，我们敬拜的可能不是那个上帝，另外我们敬拜的可能是说那个敬拜者得没得到喜悦。我来敬拜的时候，我高兴不高兴，我喜悦不喜悦，或者说那个来教会的那个来访者啊，或者说那个不信的这个世界的人，他们得不得喜悦，而不唯独是上帝。所以天使在这里命令我们敬拜的唯一对象是上帝啊，我们当敬拜那个唯一的上帝。所以敬拜是要敬拜上帝，我们的对象是只有上帝。那么天使命令当敬拜上帝，告诉我们说敬拜者当以一个什么样的身份或者什么样的一个心态来敬拜上帝。天使说我们都是上帝的仆人，我们是以一个仆人的心态来敬拜上帝。天使在这里不是说我是以天使身份，或者不是说你是以使徒身份啊，你以这个教会领袖的身份，而是我们都是仆人啊，是 servant。我们以仆人的身份，那我们要以谦卑敬畏的心来敬拜上帝，是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上帝。因为唯有创造宇宙万有，统管宇宙万有，护理宇宙万有，救赎更新一切受造万物的这个万主之主、万王之王、永恒生命的主宰上帝，当配得一切的颂赞和敬拜。那么启示录的末了强调圣经是上帝启示真理可信靠的圣言，是基督徒行事为人一切当遵行的最高的准则。不仅相信圣经启示是上帝真实可信靠的圣言，并且凡遵守这书上的话语的人都是有福了的。我们说无论圣经中还有启示录或者信仰告白，都反复强调圣经是上帝真实可信靠的真理，因为这对我们是太重要了。上帝的话语恰恰是我们信仰的基础，是根基啊！若根基毁坏了，一人还能做什么呢？所以我们知道撒旦在伊甸园最有效最致命的手段就是要让亚当和夏娃怀疑上帝的话不是真理啊！所以亚当夏娃这个撒旦做的一件最重要的事儿啊，最致命的事儿，不是做别的，就是要让他们怀疑上帝的话是真理的圣言，是让他们怀疑说上帝的话啊不一定真实啊，不一定可靠， 所以撒旦在引诱夏娃的时候说神岂是真说啊？神岂是真说不许你吃园中树上的果子吗？他岂是真说呢？然后蛇还对女人说，你不一定死啊，你不一定死。所以你看他所起的这个作用啊，都是动摇这个根基的作用。所以根基一旦毁坏了啊，我们都不用说毁坏了，根基一旦扭曲了，那么你所建立的，你所建造的信仰的基础啊，早晚会坍塌，早晚会坍塌。那么这个就是撒旦诡计的这个啊破坏的重要性。所以无论对教会或者对基督徒，我们不仅要相信圣经是上帝启示的无误的真理的圣言，同样我们有一个重要的责任，就是捍卫圣经真理的神圣性、圣洁性和真理性啊，这是我们的责任。因为上帝的话语是我们的生命线，是我们信仰的根基，持守圣经真理就是持守生命之道啊，持守圣经真理就是持守生命之道。那么这是基督徒和教会每一个人啊最基本的责任和义务。那么只有这样，教会也好，信徒也好，我们才能够在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站立得稳。所以无论对教会还是对信徒，我们当遵行衡量我们信仰一切或者说我们生活的准则的这个最高的标准，就是上帝真实可信靠的话语啊，就是圣经，圣经是我们一切的准则。那么无论是我们教会还是每一个信徒，当我们按着上帝真理的话语去遵行的时候，我们就是走在上帝蒙福的道路上，我们就活在上帝的祝福和恩典中。就如刚才主席祷告之前读的诗篇十六篇，那我们小组也刚刚查完诗篇十六篇，我们大家分享的时候啊，我们实在有很多的感受。诗篇十六篇讲到说，他说，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我的心啊，我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啊，说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而且说论到世上的圣名，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所喜悦的啊。大卫他是喜欢跟那些圣名待在一起。那么又强调，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他强调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啊。这个是那个诗篇十六篇里所讲的。所以我们说这个神的话实在是美好啊，我们只要读他的话，我们只要行他的话，那就是一切都是最好的。这里面给我们看到说，我们人一切的愁苦，我们人一切的愁苦，圣经在这里清楚告诉我们，哪里来的呢？就是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真神啊。我们不一定在家里有一个偶像去敬拜，我们也不一定在家里有一个假神，但是你知道吗，在我们的人生中，我们有很多无形的偶像，无形的假神，金钱，地上的富足， 物质、名誉、地位、学位啊，这一切都无形中代替了那个最好的福分。我们想想看，我们真的能够去体会那个诗人的那个情感吗？他说，你是我的主，我一切的好处都不在你以外，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的 property， 是我的 possession， 是我杯中的份。如果耶和华真的是我们的产业，你就说我所有的这些财富都是耶和华。那么我们会怎么样呢？而且讲到说，神用那个准绳量给我们的地界是坐落在那个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有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有没有觉得我们的产业实在美好。上帝赐给我们都是最好的，坐落在佳美之处，除了他以外别无真神。如果我们真的理解，我们愿意遵行神的话，那么我们基督徒的人生，我们的教会一定不会是目前的光景。所以弟兄姊妹，神的话真的就是我们的福分。当我们去默想，当我们去思想的时候，他就带给我们福分，他就带给我们福祉。当我们去遵行一点点的时候，我们就在那个里面蒙福了。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我们不没时间举很多。如果我们的儿女他们从小一直在神的话里成长，他们一直都不离开神的话，不离开教会，是不是他们的福祉呢？这样的福祉我们从哪里去得呢？那我们敬拜是否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上帝呢？如果它是我们的产业，它是我们一切最好的福分，那么我们以怎么样的态度来听神的圣言呢？或者说我们在主日学的时候，我们又是怎么样一个态度呢？我们哪怕有一点异教徒祷告的态度，来省察我们是否对我们的信仰认真，是否真的敬畏敬爱我们的上帝，是否我们愿意遵行上帝的真理的话语，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和我自己啊都要思考的。所以加尔文在论到认识上帝的时候，加尔文告诉我们说，真正的认识上帝是对上帝真信心的信靠，真信心对上帝的信靠，加上对上帝的敬畏啊 ，fear to God。有时候我们真的不敬畏神，再加上敬虔，再加上对上帝的敬拜。那么加尔文所讲的敬虔，不是像我异教徒的朋友，哎，到时间就去祷告。弟兄姊妹，我不是在赞扬他们，我跟他们在一起啊，虽然可能我不如他们的宗教行为，但是我知道说我有上帝永恒的生命在我里面，那他们没有，他们也没有那个喜乐。那么加尔文所讲的敬虔，是因为我们认识上帝一切真理美善的属性，和他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一切的福祉，我们对上帝产生的敬畏，我们对上帝产生的爱和敬拜。 这叫认识上帝。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基督来的日子近了，主耶稣基督已经在来的路上了。作为上帝蒙恩爱的儿女，我们要格外的警醒，对我们的信仰认真，要敬畏上帝。希伯来书第五章告诉我们说，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凡只能吃奶的都不能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所以我们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亲爱的弟兄姊妹，天地都要废去，上帝真理的话语仍会安定在天。上帝的话语是永远真实可信靠的真理。愿这一段上帝的话能够来省察激励我们每一个人，来更加的认识神，信靠神，敬畏神，爱神和敬拜神。愿他在我们当中得着一切的荣耀。阿们。我们低头来祷告。是吧，我们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你的每一个儿女，愿你的圣灵再次开启我们的心，愿你的话语真的是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粮，成为我们永恒生命的光，直永到永生。主，我们谢谢你，求你保守你自己的教会，也保守每一个你的儿女，愿你在我们当中得着一切至高的荣耀。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